那我今天很感恩啊，因为我们早上敬拜的时候，我们 Alex 弟兄选了两条歌，直奔标杆，我愿意为你去，按着你给我的意向呼召前去，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吻合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要说，圣灵一直在我们教会做很奇妙的工作，这工作就是领诗的跟讲道的，没有经过事先的协调，但是呢，还往往是同感一灵。那这个同感一灵呢，怎么样说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只觉得那是圣灵一个很奇妙的带领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，今天的题目叫做奔跑天路。这个奔跑天路呢，你旁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照片啊，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找一找哦，找到一个曾经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场。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非常有关系。那这个奔跑天路呢，一直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我们基督徒被呼召，我们清楚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我们都得救。但是在历史历代以来，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神学看法。有些人的神学看法就是说，上帝呼召你，你回应了，你得救了，好像你这一生今世你得到一个保证，好像你就可以怠惰，好像你就可以悠闲。但是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两段圣经里面，你发觉完全不是那一回事，完全跟我们有一些的神学思想是相违背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当然有一些历史的原因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放下我们可能有的一些的神学概念，我们来仔细的来看这两段的圣经，你会发现到这两本书的作者都鼓励我们要往前冲，要奔跑，而且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。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望着标杆直跑，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在终点站在等着我们。这个就是这两段圣经里面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喜乐的盼望。因为在我们的奔跑过程当中，会有痛苦，会有流泪，甚至流血。但是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，你不要害怕，有许多人在运动场的观众席上面在为你加油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把这个照片放在上面给你最看的最大的原因，就是你不是孤单，你不是只有一个人默默的在跑，你有很多的已经过世的基督徒，他们在运动场上旁边，他们在那里为你呐喊加油，跑啊，你是蛮有盼望的，不是没有目的的，不是不知道终点是什么的。相反的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，你知道在你的终点有耶稣基督在那里张开双手等着你，他要将荣耀的冠冕套在你的头上。当你跑近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孩子，我等了你很久，谢谢荣耀的把这一段路跑完。当然在跑的过程当中，也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要脱去残累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我们要脱去我们人的情欲所带给我们的罪。这些就是在我们奔跑的过程当中，你跟我一定要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 在许多的讲道人他讲的道当中，我以前在念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他讲福音神学，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。他说你讲的任何的信息你要带给人盼望，如果你带给人恐吓他，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好的 preacher， 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。他说你要让他有盼望，你要让他感觉到我要去爱耶稣，我要更加的跟随耶稣。那么在这个几年下来，我做牧师做了十年，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这个里面有一点的小危险。当你每一次都讲好消息，大家都很喜欢听的，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就会怠惰下来了。耶稣对于你讲的这么好，好像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一样。但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我们要福音，我们要好消息，我们要听到以后呢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句话没有错，这句话非常的好。但是同时你也要看到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就是在约翰福音3:16，全世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背，叫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然后下面那两句就是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接受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一个接受福音的时候，你已经看见了审判。所以接受不接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坏的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，你愿意接受你得福气，你不愿意接受对不起，这个福气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现今的社会上面，我们现在在美国已经不像我们过去，我今年60岁，在我们那一代还可以看见很贫苦的时代。在我妈妈那一代，她今年90岁，那真是苦得不堪。她那个时候刚好18岁的时候，她高中毕业，刚好日本投降。她要是没有日本投降的话，她可能就派到某个地方去，因为她是学护士。我的母亲是台湾人，我妈妈那一代很苦啊。我妈妈受日本教育，日本思想，可是她有一个中国心。但是在我们看见这么痛苦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跟她讲好消息，她那个年代的人她会很喜欢，哇，信耶稣真好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，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痛苦，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吃苦。你现在叫他去付代价，他恐怕都觉得我为什么要去这么辛苦。我现在呢，我的手机上面有各式各样我的阿公阿嬷、我的祖父祖母、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玩过，我现在可以一个人站在角落，你不必理我，你只要给我饭吃，我就继续在那边玩，我可以玩一天，没问题。我今天不必要花任何的代价，我就可以得到我所要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已经没有付代价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当你在跟他讲恩典、恩典、恩典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个危险，你把恩典的另外一面，审判，就忘记了。就不知道。所以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，当我们对我们下一代讲福音的时候，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在跟你的孙子孙女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最好预备好 你要用他的思想，用他现在所接受到的文化冲击里面，你要跟他讲耶稣钉十字架是受痛苦。可能他现在从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看耶稣受钉十字架，他会觉得 This guy must be crazy。 对他们来讲，耶稣钉十字架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时代是这个样子的时代，没有吃苦文化，没有受苦文化，我们现在是享乐主义。我们现在，你告诉我好听的我就听，你告诉我一点点不好听的门都没有。现在你碰到的就是这个时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福音是有两面，一个就是接受耶稣，不然你就要受审判。但是接受耶稣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像我们今天讲，我们要奔跑天路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不是说我今天就给你一个 iPhone iPad， 你可以在那边玩，你尽量的玩，你尽量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人管你。我们今天在同性恋的文化里面，在同性恋婚姻，特别最近在台湾，我们引发了很多的讨论。在礼拜四的时候，他们经过一个很大的征战，把立法院包围了，15000人到20000人包围。为什么他要反对？可是台湾大概有80%的人说让他们结婚吧，他们爱嘛，相爱，没有什么性别的，我们不可以歧视。那对不起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教会的立场，我们说因为上帝反对同性婚姻，所以我反对。你相信接受耶稣吗？你接受耶稣就是耶稣他反对的事情你也就反对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人权的问题，我们今天是在讲上帝的事情。我们今天上帝，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早上在默想的时候，神跟我讲，教会会受到同性恋的逼迫。现在在 Massachusetts 2004年已经 legalized， 我们今天教会已经开始被同性婚姻搅乱。他会跟你讲说你不尊重人权，那我的人权在哪里？我的人权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他说不行，你就是歧视同性恋。我说因为上帝歧视你，那他就可以去骂上帝了。他骂上帝没有罪，我骂他有罪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个样子的问题。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今天的题目叫直奔天路，你要奔跑天路。这个天路不是一般的道路，这个奔跑是一条基督徒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是你想象的很美好，有很多的征战，有很多的流泪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却是一个荣耀的盼望。我这几天在思想台湾的事情，我非常的难过。台湾一般的人不知道同性婚姻法案它一如果通过的话，小学开始要教导什么叫做性平等，小学开始教导性高潮，小学开始教导肛交是可以的，以后你的身份证上面叫做家长一家长二，没有父跟母。对不起，阿公阿嬷在台湾，祖父祖母已经没有这个概念。再来，他这个同性婚姻法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多人成家，一个家长可以养好几个，一个男的两个男的，或者是任何的 combination。然后这个家庭里面的没有一点的 obligation， 没有一点义务，我随时离婚，只要书面说明，哎，我离开这个家庭，我就可以离开了。再来呢，我爱跟谁在一起，我没有义务，我也没有通奸罪，也没有乱伦罪。什么意思？爷爷奶奶跟孙子孙女可以结婚，不犯罪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面对的是这个样子的世代，但是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不晓得。他们说那不是同婚法案吗？我说对啊，就是那个立法委员很可恶啊，他这个同婚之下下面还有这么多东西啊，他就说这是平权法案，大家来平等平等平等，哪知道平等以下的东西是这一些的东西，一般人不知道哦。一般人说反正有人去监督嘛，我不管啊，我照样去，所以他们就 OK 了 OK 了。只有教会注意到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你的孩子将来说家长一家长二，而不要叫爸爸妈妈吗？请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？你们有小孩子的，你们可以接受吗？你愿意你的孙子是这样子对你的儿女吗？他们在搞一个家庭革命，要毁坏所有家庭结构，更不要讲在后来的世代当中，你要花多少钱去防治去治疗艾滋病，那个是国家要出钱的。所以教育里面不可以讲同性恋是非法的，这就是台湾目前现在的情况。 Massachusetts 已经是这样子，2004年到现在12年，有很多 lawsuit 还在进行，教会现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但是你还是要奔跑天路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信仰遭受严峻的挑战。我知道上帝在跟我，上帝跟我讲，他是说他要用这样子的方式，虽然这不是他的设计，但是我们的神用这样子让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来试试看你我信仰是真的还是假。上帝正在用这个 as a test， 看看哪一个是真实的相信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主流的美国宗教大部分都沦陷，大部分都是在爱是无条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神学观念。他们同意同性恋结婚，结果一同性恋结婚可以，头发斜了之后，没想到同性恋的人他就一步一步一步掐着你的喉咙，还要毁灭家庭。以后小孩子可能叫爸爸妈妈都是 illegal， 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。小孩子他有他的权利啊，你要知道，弟兄姐妹，现在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将来就来不及了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对台湾的所有的民众在那边讲。所以12月3号，他们号召100万人要到立法院，要让立法院看看有100万人反对，反对什么？不是歧视同性恋，是反对这个多元成家，反对他们修改民法972条，反对的是家庭结构，5000年来中国人的家庭结构，而且事实上是全世界的家庭结构。有人类以来，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都会喊爸爸，都会喊妈妈，他们要把他们全部革命掉。更何况婚姻是上帝所设立，创世纪第二章就设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基督徒面对的这个问题，今天不管你赞不赞成，我要告诉你这个可怕的结果。你去看看 Massachusetts，他们现在他们花多少钱，有多少人吃了官司，就是因为他们 不赞同同性恋。连父母没有权利把小孩子的课 opt out， 小孩子必须被强迫去灌输同性恋的概念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创世纪索多玛俄摩拉上帝要把它毁灭掉？圣经的记载，同性恋的城市，同性恋是会传染的。我说的传染的意思， 在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个城市里面，可能刚开始一点点的人在同性恋，可是到最后是全城的人都是同性恋。为什么全城的人会同性恋？是因为他会传染的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同性恋者他一直的要 legalize， 一直要让他同性恋合法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就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可以开始歧视我们这些正常的所谓的异性恋者。这就是他们的诡计，这就是他们公然的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赞成还是反对？12月3号台北，大家就要见证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100万人，我实在是有一点不可思议，100万人上街头是什么样的。但是我们看看这样子的法律到底可不可以决定。我一直在祷告上帝，因为今年的3月撒杜牧师他讲了一句预言，他说台湾有一个大地震 is coming。 他说那个时候3月的时候蔡英文还没有上台，他说蔡总统会 make a big mistake， 他说神因为他做了这些的 mistake 他会惩罚台湾。我说撒杜是一个印度人，他连蔡英文是谁他都不知道，但是他说他已经看见了。这个撒杜牧师也是在前一阵6月的时候，他预测川普会当选的那个，他说他在被提到天上去，亚伯拉罕跟他讲说川普会当选，他问亚伯拉罕我可以说吗？他说你可以说。那你说预测这种东西，他就把他的头放在这边给你 OK， 对了就 OK， 不对怎么办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在大选前一天，希拉里还是民调领先的，然后有好几个，起码有3个人，他说川普会当选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人真的是拿他的命、拿他的名声摆在那边，川普会当选，神说的，他这样子很诚实的就这样讲。哎，这个撒杜牧师，你不要想说哦，他是台湾，但他是印度人，他跟我们台湾人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同性恋法通过的话，我们看看第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好吧？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，这个云彩它的原文的意思，这个云彩就像我们这边看的云彩，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些 stadium， 就是运动场的这个竞技场旁边的观众席，就像一个云彩围绕。所以呢，翻译成云彩围绕，其实就是说应该是运动场围绕。在运动场围绕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死去的这些的圣徒，因为他说见证人就是以前的那些死去的圣徒，他就像什么，像云彩，就坐在观众席上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跟我是活着的基督徒，你跟我正在一个竞技场上面赛跑，他们在观众席上加油，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他们信心的奖赏，他们不是说自己得到就好了，他们还在为我们加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看到这个就好像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面，你在竞赛，在跑， 你在做任何的竞技的项目，他们在场边帮你加油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已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。意思就是说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痛苦啊，可是他看到前面，他看到将来要收了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他就喜乐啊，因为他看见了盼望啊，因此他就愿意忍受啊。所以今天呢，你跟我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很苦啊，我们要面对这些同性恋的议题的问题啊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议题啊，我们还告诉你还有，我们现在教会正遭受两种的逼迫，一个是同性恋的逼迫，第二个就是回教徒的逼迫。这回教徒的逼迫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这个会越来越白热化。还好，感谢奥巴马总统，希拉里没有当选，所以这个暂时就缓和下来，否则以后我们就更惨。希拉里当选之后，对不起，很多的回教难民会进来。回教难民一进到美国，他到美国50州他都可以去了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喜欢加州？他们很喜欢加州，就像你喜欢加州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回教的议题也是一件攻击基督徒的，但是只有在逼迫之下，基督徒才会合一啊。我再说，我们这次看到台湾所有的教会都站起来，就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对不对？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呢，我们一直以为他是赞成同性恋，结果他这次站起来说 No， 我们反对同性恋。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是赞成的，我说 No， 是反对的。所以全台湾一直到立法院那天上万人在围攻的时候，南台湾有300个牧师全部上来，包括台湾基督教长老，我反对同性恋。只有在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教会合一。Amen。所以我们在同性恋、在回教徒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奇妙。我们基督教之间有很多的议题啊，有很多的争吵，几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。有些教会他就不相信有神迹奇事的，还有反对牧师为人家按手祷告。我如果到他教会去，我一定被他骂异端。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手牵手，大家手牵手说我们反对同性恋。所以我感谢，也许逼迫就让教会合一。Amen。因为真的万事互相效力，真的叫爱神人的益处。也许我们在很多的议题上不见得会同意，但是在这种根本性上面的议题，大家同意了，大家合一了，大家怎么样？大家不再去看你我之间的 difference， 我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呢，我也就没有关系了，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你有你的意见，我有的意见，我们彼此尊重就好了。可是同性恋不行。同性恋的问题太大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合一，说感谢赞美，我们这是第一次看到，在台湾教会通通在一起，没见过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破天荒了，但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次。但是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。好，第二点，我看第二段经文哈，来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？你们也当这样子跑，好叫你们得到奖赏。凡教力诸圣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能得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叫能不得不坏的冠冕。我说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问问李琛，
那这一段话很简单啊，他要你都要得胜，看到那个重点是得胜。那你会问啊，那我的对手是谁啊？我的对手是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？我要跟他拼命吗？我要胜过他吗？我跑得比他快吗？结果我发现不是，因为他在这边讲，他说哦，他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对手不是别人，正是你的老我。你在跟他拼的，你要赢过的，就是你的老我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得胜者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第一名得奖赏，只要你胜过你的老我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尽管跑吧，因为你不是跟牧师在争竞。你说牧师啊，我哪有像你读那么多书，哪有像你懂那么多圣经？我说不必跟我比这些东西，你跟你的老我比，我跟我的老我比。大家说，你跟你的老我比，你跟你的老我比，我跟我的老我比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你的竞赛的对手是你自己的老我。所以保罗这边讲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在跟人家比，不是跟人家比，只是跟自己在比。得奖赏的就是你一个，就是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把这两段圣经我们放在一起，在希伯来书那十二章里面，他讲说重担哦，要放下各样的重担。那个重担的原文哦，有受伤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你就脱下各样的重担，就是脱下过去的受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人哦，包括我认识很多人，真的，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？大概有一半的人是因为过去受伤，他过去受伤，因为来到教会受到安慰，来到教会得到医治，所以他说我要相信这个神是真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有些人走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教会帮助他，没有教会他都不知道怎么走下去，感谢主。但是有些的人呢，医好了，事情过了，他的伤还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脱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各样的受伤，然后呢，脱去残累的罪。所以两方面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受伤。所以这个是十二章啊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看到的。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他所讲的，他说那些运动员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要节制身体的欲望，所以呢，他要得到这个能够坏的冠冕，但何况我们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不对付自己的老我，如果不胜过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有被弃绝啊？因为这最后一句话，他说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意思是什么？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可是在很多的不同的神学的概念当中，他就不太敢看这个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你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却弃绝，这句话其实弟兄姐妹非常重要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我们刚刚看到是第九章最后一节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然后第十章他就讲了很多古时候的事情，他们犯奸淫，他们拜偶像，悖逆，所以上帝就把他们给杀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持守到底的话，神就让我们弃绝。好，那个弃绝的原文的意思叫 disqualify， 就是不合格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奔跑，我们要奔跑，意思就是不要太 idle。 那我像我今天刚开始讲的那一些，只是为了让刺激大家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时代，我们基督徒有同性恋的攻击，有回教徒的攻击，我们会被人家骂说你知道川普为什么会被人家骂 racist？ 我后来才发现到川普被骂种族歧视，除了那个 immigration 啊，他歧视墨西哥人，他被骂最主要原因他歧视阿拉伯人那些回教的，所以他是 racist，因为不让那些回教难民进来，他就说他是种族歧视。我现在发现到非常有意思。但是川普所代表的是美国人绝大多数人他喜欢的，就是他要保护自己。现在川普在我们现在基督徒在祷告当中一直在为他祷告，因为我们害怕他会被暗杀，我们真的在为他祷告，因为全美国有25州还在反对，这美国民主国家没有办法接受民主结果，好好笑哈，很奇怪，他还在反对，那没有办法，就怎么样？因为人的权利给予了之后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还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只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两百年前的话，一定会有流血事情发生，可是今天没有，感谢主。但我想我们要看圣经上对于我们回到同性恋这个议题的话，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只能说上帝反对我们也反对，不是我们歧视的问题，是上帝反对。那我们最后有个应用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聆听神声音的一个作业，在这作业当中我要你视觉化这两段圣经。各位姐妹，什么叫视觉化？我们在过去有讲过几次，就是神在我们的人的 脑筋里面，我们不仅是有灵魂体，我们还有一个想象力 imagination。 那这个想象力，这个思想是可以触摸到灵界，那个触摸到灵界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。这个触摸到灵界，以至于你说我如何应用我的经文，我如何应用到我今天读的经文对我到底有什么意思，我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像我们今天说哦，我们要读马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章哦，然后你就读过去了，然后我就说我读完了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那我要问，请问你读完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帮助？我知道啊，你知道一些事情啊，知道一些事情啊，可是有没有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？有没有进入到你的In your heart， 在这个内心里面的最深处，大部分都是没有的。所以在应该是几年前吧，我发现到这个视觉化的意识是在灵魂体这三部分的人之外，还有一个叫做视觉化，叫做想象力 imagination。那这个想象力可以触摸灵界的，怎么说呢？弟兄姐妹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段很可怕的，就是说妇人若看着妇女动一念，这个人就怎么样，这个人就犯了耶。我想说哇，我连思想犯罪一下都不行吗？那上帝说不行， 耶稣说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虽然没做，但好像是做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想象的东西上帝算数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有讲到说，你说这个不要杀人啊，凡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，这个要说审判，骂弟兄是拉扎摩利的，就是骂他白痴笨蛋，要下地狱。你说有这么严重吗？有严重哎，因为人心里所想的，嘴巴就怎么样，嘴巴就讲出来呀。所以你的讲话代表你的思想，你的讲话代表你的思想，当你思想是这个的时候，你讲话就出来了。所以你就为无缘无故为弟兄动怒的时候，你就骂他笨，骂他猪，骂他白痴之类的话。对不起，刚刚那个不是对你讲的，但是这一些耶稣算数。耶稣说这个要下地狱，你说太严重了吧，不会这么严重啊。是会严重的，因为在你讲这些话之前，你的脑袋里面已经把它看扁了，你已经不尊重他了，不尊重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肢体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最好的解释就是说，我怎么样来应用圣经的话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有一个很快的，而且是很有效的，就是你把自己放到经文里面去。大家说，我把自己放到经文里面，想象我在里面，因为你想象的就是在里面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灵魂体之外给我们一个最快速的读经的方式，就是你把自己放进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奔跑天路，怎么样呢？我说看我的应用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来视觉化这两段圣经，一起来，来视觉化这两段圣经，想象自己努力的喜乐的在奔跑，仰望耶稣，耶稣在终点热切的等我们，要给我们奖赏，旁边有许多过世的生徒在为我们加油，我们就定义的脱去自己过去的伤害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凭着耶稣给我们的信心直奔天路。好吧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试验，请你把眼睛闭起来，请你把眼睛都闭起来，请你按着我说的，我们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把你的眼睛闭起来，想象你就在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场上面，旁边坐了很多成千上万的观众，在那里呐喊，在那里加油，他在为你加油，我们在跑，我们喜乐的跑，身上有很多的汗水，口里面很渴，可是我知道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，耶稣他在那里等我，他要给我奖赏。你在思想当中，我好像快跑不到了，可是我们仰望耶稣，耶稣随时就在终点为我们招手，我看见了，我喜乐的往前奔跑，旁边还有很多的圣徒，过世的圣徒在为我们加油加油，为我们每一个人加油加油，跑跑。而在我们耶稣的信仰上面，在那里奔跑跑啊，所以我们定义脱去我们过去的伤害，有人攻击我，我赦免他，哦，有人 有人从小咒骂我，我赦免他。哦，有人同学常常攻击我，我赦免他。哦，有牧师，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说我的坏话，我赦免他。这些伤我奉耶稣基督名弃绝掉，我跑，我就把它脱掉，脱掉，脱掉我的重担，脱掉我的重担，我脱去，脱去，容易缠累我的罪，我自私吗？我奉耶稣基督名自私离开。我贪心吗？奉耶稣名贪心离开。我苦毒吗？奉耶稣名吃了苦毒完全的离开。我奉耶稣名这些在我奔跑的过程当中，我要把它踩在脚下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它，弃绝这些缠累我的罪。我奔跑，我往前跑，我往前跑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给我能力，耶稣，耶稣，圣灵给我能力，圣灵给我稳定的脚步，我往前冲不回头，我要直冲到终点。耶稣基督，你帮忙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刚帮助我跑得更快，帮助我跑得更稳。哈利路亚，让我全身轻松，让我全身不受罪的缠累，让我不受罪的缠累。旁边的人，还有人在为我们加油，加油，跑，直奔天路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赐给我们信心往前奔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感谢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是得胜者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得胜者。奉耶稣基督名，主啊，我们宣告我们是得胜者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是得胜者。谢谢耶稣，主啊，我们是得胜者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谢谢耶稣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